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要代表我们历史谷华人宣道会，把他们的问候带给你们。感谢神让我今天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其实呢，不是单单我过来，刘传道也过去我们那边的，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我们在主里面肢体的这个交流是非常宝贵的。我希望呢，有更多的教会能够有这一种的交换讲坛的这一种措施哈，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的来享受主里面的交流，也能够彼此认识到对方的教会的需要，可以为彼此之间来做代祷。昨天是中秋，所以呢，今天也祝大家中秋快乐。主恩满满，让你们的家不单是一个融合一个心腹的家庭，也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主宰，你更是昔在近在永在不改变的神。你创造了我们，你把救恩赐给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自己的爱，也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最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着一个感恩敞开的心灵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你今天坐在我们的宝座上，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求你恩待你的使女，你用你的宝血遮盖他，把他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让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是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显明的信义，你向我们显示，以致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成为你手中的义利的种子，落在底里死了，结出许多的果子。我们感谢你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知道这个护照是何等的崇高，但是这个种子是何等的渺小。但是我们愿意的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许多人要因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存在，可以知道神是爱他们的，他们也可以被吸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的时间交付在主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不但明白得到你的启示，也让我们能够充满你的能力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为主献上自己，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很多人都会背哈。美国根尼迪总统呢，在他就治理的时候，他向美国人发出了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呼吁跟挑战。他说呢，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他呼吁美国人要为国家牺牲。所以今天我们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的经文里面，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类似的一个呼吁。在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敦促当时的信徒要将身体作为活祭，献给为他们的罪付出生命的那一位主。不要总是问耶稣，耶稣啊，主耶稣，你能为我做什么？是要问自己，我为他能做什么。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强调将自己献给为他们的罪付出生命的主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呢，很多人都喜欢用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说啊，我得到神的祝福是理所当然的哈，我的父母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这个词汇呢， 很管用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理所当然是要关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把自己先给主，这一位为我们付出他生命的，牺牲他生命的这一位刀成肉身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这个信息不是给单单给当时的教会，也是给我们现代这一般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为主献上自己哦，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今天若是忘记了我所讲的，只要记得这个为主献上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啊，就很好了。那什么叫做为自己献上自己呢？为主献上自己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放了许多的颜色哈，有的这个重复的字句啊等等这一些哈，有当怎么样当怎么样。那这里提到这个所以这个字哈，那若是每一次我们看到保罗说所以这个字的话，在哪一边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下面所要讲的是承接上面所说的，等于说第十二章以下一直到到这个罗马书的最尾段，是跟上面第一章跟到第十一章所说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保罗很熟悉那里的信徒。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你若是看到第十六章呢的问安，我们可以看出哪里的信徒呢，他们保罗都认得他们哈。还有呢，这些的信徒呢大部分是外邦人哈，当然有一些也是犹太人。那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八章他说明了福音的内容，全人类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大家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理应是被定罪的，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又同样的一个结局，是面对永死的刑罚。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称义。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书信呢，罗马的书信，罗马书呢讲到应信称义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我们不但可以以被称为义，也可以以耶稣基督联合得做儿子的名分，成为圣洁，有称义的果子。神的慈悲不单拣选了犹太人，他也因为他的慈悲救恩领到外邦。那么基督徒，我们是神的恩典所拣选的，我们乃是神荣耀的后嗣哈。讲到这个后嗣呢，我觉得很宝贵，因为我们本来是局外人，但是神拣选了我们，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慈悲，这里讲到慈悲救恩领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哈。我们常常呢，有时候呢称那些不信的人是外邦人，其实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蒙恩的外邦人哈。感谢主。那否则的话呢，若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护照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那我们这一些人早就灭亡了。所以呢，我们感恩，让我们今天因为主的这个牺牲，主的护照要我们来跟从他，来接受他，我们回应他了，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里面成为一家人，这个也是一件宝贵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中秋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家人团聚哈。我们教会有一般的年轻人， 他们的父母都是在中国，有的在台湾。那么我们今天呢，我散会之后我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啊。为什么呢？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我们是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里说要劝你们啊，劝你们不是一种的勉强，乃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种回应。将身体献上，献上这个原文呢、啊、Paristemi 这个希腊文呢、啊、是一种的一次积极的一个很积极的献上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呢是持续不断的哈，每一天的这个献上哈，就是代表我们全人的一个献上，是一个灵魂体心思情感意志的一种的献上，等于说是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健康哈，包括我们所有的，就是说的更白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全人要为主而活，来荣耀神。我们能够愿意让神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看清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非常非常的恰当哈，就是我们虽然渺小，但是若是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里面能够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一个祝福。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呢，第一呢，就是第一节刚才讲了，还没有把这个，就是以信心甘心的将自己献上，不是勉强的，是因为神的慈悲领到我们，我们得到神的那一种爱的那一种感动，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有一次呢，在一个西人的教会哈，西人教会的奉献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奉献箱放在后边，或许呢用一个袋子哈，我们华人教会用一个袋子，奉献袋口是很小的哈，就传过去哈。那么西人你都是去老外的教会呢，他们就是用盆的哈，他们都看到的哈，就是这么传过去，你放多少，你放在信封不放在信封，他们都是这么传的。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呢，这个奉献盘子当他传过去的时候呢，有一位小孩子很天真很可爱哈，他呢怎么做呢，他一这个人一把奉献这个盆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请你放低一点哈，小孩哈，他说再低一点再低一点，一直低到这个放在地上，那么他整个人就站在上面啊。这个小孩他没钱，他就说我把自己献上，天真可爱，但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哈。这里说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哈，活祭不是死的，是活的哈。在旧约里面，这个祭物是死的，对不对？替代这些子民啊，这个祭司要把它这个献给神的时候呢，然后呢，每一次呢，每一年呢，都起码有一次要献上，哈。所以呢，这个一次献了之后，这个祭物就死了，就不再活了。好，下一次呢又另外一个祭物，但是在新约里面是献上活的哈，献上自己，天天献上的，而且是天天活着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圣洁的， 以前我们是先给罪做器具，现在是分别出来，特地先给神做义的器具，是神所喜悦和悦纳的。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换一句话说是很合理的哈的一种侍奉哈。有的人今天呢说你们我们要先给神，哇太难了太难了哈，又要花时间，又要奉献金钱，又要奉献我们的才干，太难了，其实呢很合理的。有的人说啊，我们要牺牲自己献给神，我觉得我们奉献给神谈不上什么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所给我们摆上的比我们要给他的更多，他把他的爱子从荣华富贵的一个天堂啊，或许神的国度天国里面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能够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得到富足。所以这一种的现象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他很清楚得救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那么奉献身体是属灵生活的一个开始。我再多说一次哈，得救蒙恩得救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开端，但是呢奉献我们自己给神是一个属灵生活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知道这两节的经文呢，这一节经文特别哈，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背啊，在这里呢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呢，当我们对基督丰满的救恩和恩慈有一个个人清楚的看见和体会的时候，我们就能以信心甘心乐意的摆上。我再说一遍哈，当我们对基督丰满的救恩和恩慈有一个个人清楚的看见和体会的时候，我们就能以信心甘心乐意的摆上，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反面的一个态度，我们要神为我们做的那些事，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将我们自己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有一些信主的人，当祷告不蒙应允，遇到苦难难处挑战就远离神。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的理念，神为我做一些事，我想要做想达到的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为神做他要求我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见呢，我们献上我们的全人，不是单单星期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崇拜，等于说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分 每一秒钟，我们都应该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是一个活祭。但是活祭会出现问题啊，因为是活的，随时都可以下来的，对吗？随时你都可以下来的啊。可能有些人呢，哎呀，他这个祭坛上，在祭坛上待不住了，很快就从祭坛上下来了，过自己讨自己喜悦的生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一种的人，让我们是甘心乐意用信心将自己摆上。在不但你的玛利亚哈，用香膏抹主，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到13节，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那个时候呢，耶稣在不但你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呢，就有玛利亚跟马大还有拉撒路，他们一同的作息哈。那么这个 圣经里面说呢，这个作戏的时候呢，玛利亚有一个女人哈，趁耶稣作戏的时候叫在她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屑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一些香膏可以卖许多银子啊，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呐、啊。但是主耶稣说，有穷人和你们常常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香膏膏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至少呢在四福音里面哈，记载主耶稣有六次参加筵席哈，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而且呢是最后一次。因为这位女士她为耶稣膏的是她安葬之日所膏的，就等于说耶稣要面临死亡了，要为我们受难了，所以呢她就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说是在他的脚上哈，可能是从，我相信是从头一直流到脚吧，这个是最逻辑的一个想法哈。那西门他是一个长大马蜂的哈，但是肯定是他被医治了。那这里没有提到他是不是耶稣医治，我相信是哈。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看见了西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人，他不单单是彼此之间是朋友啊，不然的话不会把玛利亚跟拉撒路跟马大都请过来吃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很爱耶稣啊，他们很爱耶稣，他们喜欢接待服侍主。那么在这个筵席上，不但你的玛利亚她打破了一斤真拿达的香膏膏耶稣的头，虽然这件事情引起门徒特别是犹大很不满，甚至认为是一个浪费，但是耶稣却称赞玛利亚的奉献。那么我相信呢，西门呢、啊、你们都是看这13段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12章一节到八节，西门一句话都不说哈。但是我相信呢，这一件事情西门看在眼里哈。他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令他一生难忘的事情。因为六天之后主就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我相信西门可能那个时候就，哎呀，我真是太有福了啊！主耶稣能够在他面对十字架之前，在我的家与我一同作席。我们看见西门他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接待耶稣，服侍他。那么玛利亚他的这个当时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一斤真拿达的香膏，很贵的哈，起码是一年的工资了哈。那我不晓得这个多伦多现在平均一年的工资多少哈，我想是几十万了，肯定是吧，对吗？我是说起码可能有几万，不是几十万哈。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我们有爱就有行动，对不对？有爱就有行动。那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参加服事的人，你们的家里的人有没有说你们太多时间在教会了，你们太多服事教会了，你不够时间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姐妹有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哈、啊，长老同工他说，呀，我的太太有时候你太忙了，为教会做太多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看见玛利亚她不理这些人 complain 哈， complain 她说太浪费了，她还是照样的去做。她没有计算花费，也没有说舍不得 啊，没有任何的考虑，也不觉得枉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对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也是很甘心，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计算，啊，我们会有考虑，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是不是太多了，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服侍神的事情上，我们能够真的是用信心甘心的将自己摆上，啊，把神放在第一位，啊，好像玛利亚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今天朋友来了，我今天就不来了，不是把朋友带到教会，他被朋友带去离开教会那一天，啊，他就不来崇拜了。有些人，哎呀，我今天中午，或是晚上，我的儿女跟我的孙要过来吃饭，我要预备，太忙了，他们也不来了，啊，这个不是单单我们这个教会，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有的人说，哎呀，为什么要全人摆上，不要信得太迷了，啊，好像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对他们说，啊，你们可以去，你们的儿女跟你们的这个太太不要去，啊啊，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们都可以去，啊，但是呢，你们的财物不要带着你们去，不要带去等等，这些这个不是全人的摆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爱常常的深深的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的踌躇，啊，甚至于，当家人，在哪里告诉你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我们仍然对神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回应。当然我不是说你每一天都到教会，家里都不管，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圣经说你要在教会服侍的，你要先管理你的家，对吗？但是这个意思是说，有一个合理的，你觉得合理的这一种回应，是神所喜悦的。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活祭，啊，今天摆上，明天摆上，后天摆上，天天摆上，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为主而活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里说这个我们刚才提的说，所以弟兄们，你说哎呀弟兄太好了，姐妹就不需要，不是哈，乃是包括我们弟兄和姐妹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就是以信心甘心将自己摆上。还有第二呢，
往下
哦，是这样的。OK， 第二呢，就是决意靠主，生命不断的更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里更新了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许说不要效法这个世代，啊，意思说呢，不要被这个世代的时髦，啊，磨成这个时代的样子，啊，不要被他们同化，啊，我们知道人很喜欢效法其他的人，啊，你从小孩子，你们，这个刘传道跟师母都有孙，啊，你们都会看到他们会效法你们，哦，效法大人。我们从小孩子开始就会看见呢，人是很会效法其他的人，就是模仿其他的人，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这里看到刚刚给你们一幅图画，啊，你看小孩子啊，爸爸在那里大喊他也大喊了，啊，石头伸出来，他妈妈伸出来他也伸出来了，啊，你们不相信我哈，啊，你们有孙的你们试试看哈，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哦。对啊，所以呢有人说呢，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哈，这个 mirror， 哈，我们常常说，有其父就有其子，哈， 应该也说有其母就娶女啊，应该也这么说才公平，对不对呀？人除了受父母的影响呢，我们也学校哈，在学校小孩也受到老师的影响哈。当这个小孩读书的时候回来，他说：“哎呀，老师这么说哈，妈妈讲的不算哈，爸爸讲的也不算。”那我们人呢，长大之后也受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哈。那保罗呢，世代的那些人，他们受到当时诗书的风书的影响，童话哈。我们在这个世代呢，所谓的这个潮流，可能跟当时的保罗的时代，可能完全可能不一样哈。但是大致上，我想差异不是很多，哈。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哈，我们就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29节，你看这里提到当时的情况，这是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啊，嫉妒、凶杀、正经、诡诈、妒恨、财毁的、背后说人的、烟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越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想想看，我们周围的黄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再看看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你看说，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旁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豪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人以妄为，自告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卖，却背了金钱的事业，这等人你要躲开啊，不要效法他们，不要给他们同化，和他们一样。好像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是实在过犯之中的。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人的那种自我中心，贪爱钱财，爱厌乐，不爱神，厌恨神，没有真理在人心里面。但是感谢神，在这里提到呢，我们可以靠主不断的更新。保罗在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以前啊，你们也一样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神叫你们活过来了。你看这一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宝贵啊，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之中，你们以前行事为人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没有什么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哈，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先进悖逆之子所阴行的邪灵，等于说我们是悖逆神的啊。我们以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事意，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却有丰富的怜悯。再一次提到神的慈悲啊，他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使用我们，将神的恩典显给 后来的世代看，就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人，我们周遭的人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你们以前是那样， 现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心思的第一次的改变。这里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重生的时候是心思第一次的改变，我们是原来是堕落的，我们受到罪的捆绑，我们虽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充满俗世的这个思想观念和人的那种价值观，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改变，就是对自己的态度，对罪的态度，还有对世界的态度和对神的态度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第一次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悔改，我们本来是背向神的，我们现在是转向神。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工作是继续不断的，我们的心思要天天的改变。那这里所谓的心思改变，不是心理科学所说的，你若是改变你的想法，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或是生命。当然这个也 有一个，其中也有 原理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改变，不是单单讲到一个正面的一个思维，就是 positive thinking，而是从内心的一个更新，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更新，我们不断的一个更新，不断的更新。好，这个变化这个字呢，就好像以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个字，用的那个字是一样的，是有神的荣耀。这个字呢叫做 metamorpho。所以呢，无论我们信主有多少时日，我们都要不断的更新。这个更新是跟神的荣耀有关联的，神的荣耀要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像这个不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么说，他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的荣耀。所以这个心意更新变化，是好像主耶稣在登山变相所显出的那种荣耀，神的荣耀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靠主，靠主的圣灵，我们得以自由，而且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不单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还要变成主的，有主的形状，是荣上加荣的，如同从主的灵所变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方面我们用信心甘心乐意地将自己摆上，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靠着主，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彰显主的荣耀。这个不能靠自己的，我现在还在努力学习，还没有到家，到天家就到家了。那这个是第二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太乱了，根本上没有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很多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提示给我们的是不一定跟圣经相符合，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这是从个人，个人我们将信心摆上，用信心甘心摆上，然后我们个人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圣灵那里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不断的每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去查验， 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查验呢，就是用火炼金经营出奇扎宰的那种情况。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所炼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所悦纳哈。我不知道哈，你们信主的时候跟信主之现跟现在呢，信主那么，我不晓得你们信主年份有多久。我11岁就信主了哈，我今年72岁了。那在这个61年的年的当中啊，神都在那里不断的照明我心中的黑暗哈，让我能够不断的每一天都能够被炼净哈。除去那些神不喜悦的那些东西啊，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这个途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要群读圣经了哈，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啊，还有呢，我们要依神的话自我反省了，对不对？求神来光照，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能够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花语。那么在诗篇第139篇，大卫，我相信大家很熟这一段这一篇的诗篇，他说呢，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一位神啊。他提到我们的这个被造何等的奇妙，还有呢，对我们神对我们那种无穷的那种恩惠啊。到最后第23节到24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是他对神的那种奇妙创造，神的爱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同样我们也需要每一天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不是死后才有永生，现在我们就是接受主之后就开始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啊。正如保罗所说的，不但我们能够以主不但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能够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能够显给我们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做父母的，就是你们的儿女，或许我们周遭的这一班朋友们。所以呢，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被他使用，叫别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慈，也愿意来经历他的慈悲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活祭，是一个活的一个见证。最后，这个是第一方面跟第二方面是个人的，那么还有呢，下面是我们整体的啊，我们属于神的人的整体，我们要按照在3节到8节，就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配搭服事啊。我们常常有人说啊，我做基督徒，我在家里敬拜就可以了哈，我做基督徒，我自己敬拜神就可以了啊，我不需要到教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哈。我刚刚从这个不久之前，我到捷克去做短宣，有一位姐妹呢，她信主不久，那么有一段时间去教会，她现在不去了。她说，我说你什么不去教会啊？她说不需要吧，她说这个是敬拜，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不需要到教会，我在家里都可以敬拜神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教会论。OK， 我们不但是个人蒙恩，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必须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有交流哈，有一个配搭，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基督身体肢体的所有啊。 所以呢，每一个人呢，他们都不是说不需要个人去敬拜神，当然这个是很关键，但是呢，肢体的生活也是很关键。所以保罗这里说呢，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啊，保罗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但是他同样的跟许多的人配搭哈。当然保罗有曾经跟那个他的同工有矛盾哈啊，但是无论如何你会看到他总是跟别人同工的。他说你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贪干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自己哈，我们不要自高，我们也不要自卑。有的人说你叫他来服侍，哎呦不行， 我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就是自卑哈。有的人呢，他们说哎呀你们做的都是不合标准啊，那这个就是自高啊。那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在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啊，说要靠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因为我们身上这一个身子有好多的肢体，我们大家都不一样，大家的用处都不同，所以呢你不要以为你还太重要了啊，你也不要以为太不重要了，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认识自己啊。第一就是要认识自己，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联络肢体啊。这里呢就讲到在第五节里面哈，这个肢体呢是应该合一的，成为一个身体哈，成为一个身体啊，要同有一个目标哈。那么当这个身体呢是成为一身的时候呢，互相联络做肢体，虽然大家都不一样，但是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身体健壮兴盛啊。那么肢体不能单独的一个肢体不能单独的存在啊。我们知道哈，我们当我们手痛的时候或是牙齿痛的时候，整个身体就不舒服，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保罗呢用这个基督的身体来做一个比喻呢，是非常非常的恰当啊。上帝很指望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成员哈，或是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你想想看，若是有一个人呢，他脑子有瘤哈，肿瘤哈，压住了某某神经，他就不能指挥他的手哈，或不能指挥他的脚，这个脚跟手就没用了，对吗？对不对？你若是你的肾有毛病了啊，他就不能够这个将你身体的度数来过滤，你整个人都垮了，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尽他自己的本分，完成他应该要做的那一部分啊。教会呢不能让传道或师母一脚踢哈，我们说他们是 GP 哈， General Practitioner， 他们是家庭医生哈，什么都要知道哈，什么都要做，不能的哈。弟兄姐妹都要一起做。我们今天看很开心呢，看到姐妹来读经哈，师母来带领哈。那么这个大家一种的分工哈，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专一的服侍哈。第六节到第八节哈，都当专一，都当专一，都当专一哈，当诚实，当殷勤，当甘心哈，是照着我们信心的范围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来做服侍哈，不是来炫耀自己，乃是要服侍。记得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的元首的头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不是传道，不是牧师，不是师母，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也不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要听这个头的指挥，然后我们专一的服侍。你们知道吗？在动物的这个动物界里面， 啊，提到有两个动物哈，一个是野牛，一个是长颈鹿。你若是注意野牛的话，他们很自然就倾向往下看的啊，他们往下看不会抬头的啊。那么长颈鹿呢，他们的脖子呢很长，很容易抬头的啊，身照他们非常非常的合宜哈。那么这个长颈鹿不能向下看的，很难的，它都是要向下看，很吃力的哈。那么为什么神这样造他们呢？完全不同。因为呢，长颈鹿呢它是吃上面树枝上的那些椰子哈，野牛是吃那个田野里面的草，当然要低头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上帝这么创造他们，让他们双方都能够得到食物啊，任何一方都不能变成另外一方那样啊，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有食物可以吃啊。那么当我们观察这些周围的动物和人的时候，我们就同样的，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一种视野哈。有的人呢自然会抬头，他们就看到大局哈。有他人呢，有一些人就是低头单单看到小部分了哈。那这个是表明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有些的恩赐你都是留意哈。有一些呢他们是看到全面的局面的哈，他们可以计划哈。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很仔细的哈，做财政的要很仔细哈，一仙一卯一分都要搞清楚的，不能有错误的。神就是这样奇妙的把不同的恩赐哈来一起放在同一个他的身体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被彼此的配搭啊，没有任何的恩赐比另一个恩赐好，乃是当每一个恩赐一同的甘心的专一的忠心的配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身体就健壮起来了，这个身体就长大了。我们感谢神哈，人类是神创造中最至高无上的宝贝啊。当我们每个人都执行上帝为我们设计的独特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反映出在我们身上神所显出的那种荣光啊。所以呢，第六节恩赐不同，不用担心啊，你要发掘你的恩赐。怎么发掘呢？你多多赏识不同的这个岗位哈，服侍的这一种岗位，然后你看看哪一个你觉得很喜乐，做的也有功效的，其他的弟兄姐妹看了说啊，你在这一方面真的很好。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很会做关顾啊，有一些人很喜欢做这个帮助的，做这个清理啊等等这一些。有的人呢，他们很喜欢呢介绍人去工作哈。都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恩赐，但是一起被他配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就能够成长了，能够荣耀他了，能够在这个世上，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在我们这个社区能够成为神的灯台。我看到这边很多人哦，很多新的房子，也有一些的华人，我相信你们的教会将来要被神所使用，能够成为这一个地区的灯台，不但是这一个地区的灯台，也能够成为远方的一个祝福。但是主要我们还是要这三方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啊，是理所当然的，以信心甘心将自己献上，然后决意靠主，生命不断的更新，按照所得的恩赐来配搭服侍。有一个 slide 好像缺了， OK 不要紧，我不讲这个了，时间到了。 我们知道呢，最近那个我们大家都关注女王哈，英国女王离开世界哈，她96岁，她21岁的时候，她这么说，她说呢，我在你们所有的人面前宣告，我的一生无论是长或短，都将献给你们，为我们所属于的伟大的皇国来服务，哈，可惜这个刚才缺了一个哈，不然的话看到他这个被加冕的时候27岁，哈，还有呢，他最近服侍70年的庆祝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哈，年轻的非常漂亮哈，现在老了很脆弱，但是他总是忠心于他所说的。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哈，若是一个人他能够这样的一个服侍哈，为他的国家来服务哈，经过许多的艰难哈，他跟15位总理同工，经过了美国的14位的总统啊，经历了世界各种各样的变迁。这个世界的国家的危机，世界的危机，家庭的危机，但是他对英国的那种委身和服务始终都不摇动，而且不因为世界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那种委身，他至始忠心。他临死之前的2天前还跟新的总理见面，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同样的有同样的宣告，就是我的一生无论是长或短，都将自己献给神，为我们所同属于伟大的天国服务。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求主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你所使用，因为我们的心智跟我们的行动，我们不但接受了你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把你的恩慈显给后世代的人看，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愿意俯伏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救恩。求你使用基督使命教会能够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也让他们将来也能够做一个超文化远方的一个宣教的工作。主啊，我们求主你祝福恩膏流传到师母跟他的团队，还有他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真实被你所使用，让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广传。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